到底有什么区别哈？我就想说，哎，别人第一句话会说看到爱情怎么样了哈，好像没有什么评价。然后那一天看了影片，我说，哎，影片你还是笑眯眯的。然后我说，来了这么久了，怎么不请我们吃饭呢？他说你老了。他说我现在都是指那些年轻的啊。所以我就想，我说，嗯，是啊，虽然我们的肉体一天天朽坏，但是心里却一天轻似一天。所以真的很感谢神，所以我也不跟弟兄计较。那我心里好紧张，因为我跟婷婷说我们要分享，她说你五分钟，然后我说至少让一个弟兄分享，之后我才上去，所以刚刚他们知道，所以我就上来了，但是我还是很紧张。那我们这次我搬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可能在弟兄姐妹中，我们搬家算很多的，因为我们在这六年之中，我们好像转战南北，从这里到 Nevada， 之后我们就到 Florida， 之后我们从 Florida 到Minnesota， 所以那时候弟兄姐妹就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从那个就搬到 Open 搬到 Freezer 去，因为我们从 Florida 搬到那个 Minnesota 去。那这次在整理家具的时候，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我都在发抖。
我操！
不用。
这个麦克风没有出来，
我还要录啊，那个更会紧张。
谢谢。
啊，这个可以移动的。那搬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要整理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我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要做一个决定，特别是当我搬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过去不重要的东西，我因为我必须觉得说什么东西我必须带走，我整理家具什么东西我的留下哈。那他就让我想起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过去有什么对我来说不再重要，哪些我的生命里面我必须割舍的，哪些呢我必须丢进垃圾箱里面的，哪些我的继续努力的。那搬家呢，他也给我一个激动，一个新的希望，因为觉得有的东西我可以重新开始。那就是说按照时间顺序的话，我觉得在 Nevada 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是让我真的是一直到现在的日子里面，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 Nevada 的日子呢，觉得其实神的话也很少，跟神亲近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因为那个Nevada 是一个棚地，然后之后就一个山，就是那个 Sierra 山，爬过山就是加州。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Carson City， 所以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湖叫做 Lake of Tahoe。有一天我们开车往山上走的时候，大概是傍晚、傍晚快到傍晚下山的时候，我坐在车后，我突然往后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晚霞非常的美丽。在我就跟他说，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美丽。神就借着那句话，他就给我说，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我的心我就发出真的是由衷的赞美。那我就觉得后来在坐飞机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当我们飞机起飞，慢慢起飞在空中的时候呢，所有的房子、车子、人、树木都慢慢的变小。我就看到我们人在世上，我就想说我所追求的东西，房子啊、车子，这所有的东西，当我坐着飞机上慢慢上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就变得很渺小。在那一刻我就看到，真的是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真的是你竟顾念他。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开始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把很多东西，我的世上所追求的，我就开始能够慢慢的放下了。因为当我们在拉远我们距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这是我在 Nevada 一个很深的感触。那接下去我们就到 Florida， 在 Florida 的日子呢，我觉得总的来说呢，就觉得很累。因为那时候 Regina 才2岁多，那时候我又 正好去工作，然后又怀了 Karen，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疲惫。之后我们就在那地方刚刚买了房子住上一年的时候，神又叫我们离开了，因为那个朱莉她的公司就全部给卖到 Minnesota 了。所以在 Karen 出生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决定 quit 我的 job，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说实际上人是非常的累。然后所以我们 Karen 出生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搬到 Minnesota， 所以你可想而知我们生命里面是多么的累。所以在那个日子里面，我现在回过头来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是因为我们与神没有那么亲近，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领受。不过那 Florida 真的是很美，因为我们大概开车十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走到海边，所以我们常常吃完饭我们就开车到海边去了。但是我觉得在 Minnesota 的日子里面，我生命里面有很大的改变。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在 Minnesota 呢，那时候刚搬到那地方，我们又要找房子又住火费，然后之后当我们安顿下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的累。那时候 Karen 也很小，我就非常记得有一天就说我带着孩子在家觉得非常疲惫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人生命毫无意义，我就觉得很空虚。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这样问自己说，我现在有房子了，我曾经向神求儿女，神也给我孩子了，我就觉得说神啊，我并不贪心，我说我也满足了。可是当我觉得这样的时候，我的心就空虚了，因为我觉得在世上的东西我不需要了，我没有太所求了，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却没有满足，我就觉得毫无意义。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坐下来坐在楼梯口 Karen 睡觉的时候，我就这样问神说，我说神啊，你曾说你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说可是为什么我认识你在这么多年里面，我觉得好像你跟我的生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点，说虽然我们并没有有多爱神，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神纪念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管刮风下雨我们还是坚持去教会。所以我觉得也许神就纪念了我们这一个心。那我就这样问神，我说神，为什么这句话你在圣经里面是这么真实的应许，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不是那么信实的能够活出来。我就说神啊，你让我知道福音，你确确实实让我知道说，你说这是一个 good news， 我愿意让你今天让我明白说你在我生命里面就是那么重要。所以当我这样向神求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在那一年里面，所有我读的圣经或者是我听的道理都向我开启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福音。因为我觉得以前听了很多，但是我就一直不明白说什么是福音。今天我觉得我真是心里有这个 assurance， 就是说有这个确据，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这就是我明白的。所以我就觉得神也借着这句话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到我这里来。所以今天我知道说，若我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他是我的救主，我就得着这个生命。所以这就是福音。那我当我真是明白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appreciate， 因为我觉得说神啊，这个福音是这么的宝贵。我就说若我真知道福音有这么的宝贵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向我的家人传福音。因为我觉得我心里真是这么觉得，若你这么觉得这么美好，你不向你所爱的人传福音，我觉得有时候是空的。我就记得我就记得 Regina 大概是五岁的时候，有时候她真的是接受主了。那时候她第一件事，她说老师跟她说讲 darkness， 她回来就跟我哭，她说妈妈你一定要信主，她说我可不愿意去 darkness 里面。那上个星期我就跟他晚上大概有 10 minutes 那个 Bible time， 我就跟他读约翰福音，读到第三章，他说那时候是英文，因为他说你不信的已经 condemned 了，这是 already， 你已经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他就哭，他说他就哭开了，他说 我们在中国的 relatives 有没有信？我说他们还没有信，他就哭，他说他们怎么不信呢？他说我不是五岁的时候跟你一起祷告哭说他们要信吗？他们怎么还不信呢？我的心那时候就被感动，我说神啊，你看从一个那么小的孩子里面，他有那种爱，他就知道对父母的爱，他说你一定要信。可是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说神啊，当我真知道你生命的可贵的时候，若我没有向我的家人传福音，那我就是我对你的认识就是不真实的。所以我就开始跟神求说，你要让我的家人信主。那时候我就觉得在那一年里面，我觉得我好像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给我家里人写信，然后我也跟我的朋友之间也写信，然后有时候也寄一些东西回去。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我有一次在大概从9点写到凌晨1点，然后主任睡了以后像说，哎，你在做什么？然后在那一天我就说写的时候我也写一些圣经的话，但是我就觉得那一天晚上神给我那一句话是让我记得最清楚，就在约翰一书，他说你有了神的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所以你信耶稣你就得生命。那我就觉得在那个为我家里人祷告那段日子里面，神也借着那个 videotape 叫做 Left Behind， 我不知道怎么中文怎么说，就是留下，
被听下。
哦，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 Left Behind 其实是说的更好，就是说当有一天神来的时候，我们若是
被撇下的，还是
被撇下的哈，那是何等的可悲。所以当我看完那个 videotape 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对福音有那么大的负担。我就真的是在那段日子里面，我就开始真的是哭泣的为我的家人祷告，说我说神，有一天你真的是不撇下我们，你也不撇下他们。那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家里人好像有时候好像有的听得进去，有时候就是听不进去。我就有一天我真的就是哭了，我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让我想起两个例子，一个是挪亚，一个是哈拉。他说在那个里面，他就说那个挪亚进方舟，神只说，他说挪亚是义的，可是他没有说他的太太他的儿女是义的，但是神却在那个进方舟的时候，他说你要把你的家人都带进方舟。然后哈和也是这样子的，当他接待探子的时候，探子跟他什么说？他说你要把你父家、你的兄弟、你的父家的人带到这个房子来，如果他们离开这个房子，就说就跟我们所起的事无关了。神就在那个时候给我这样的信心，我说神啊，今天并不是因为我的义，但是因为我信你了，你愿意把我们的家人都圈在你的义里面，让我们能进方舟。所以那个今天我的妈妈能够信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次我向神呼求，我真心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了我们。那其实我妈妈信主，我就觉得她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真没有跟她讲过福音，因为我尽量跟她不谈福音。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她带到教会去，带到弟兄姐妹之间，让她能够信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听了我妈妈的见证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很 amazing 的事。对了，我有的时候忘记了啊。那在那个我就讲了说我当时觉得很空虚的时候，对，还有一件事情是说，我在那一次我就觉得我生命里面很空虚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像所罗门为什么会写出传道书那样的话。因为我就那时候就在想，所罗门他有那样的智慧，有那样的荣华和富贵，他就写出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的劳碌尽都是捕风捉影。所以在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明白说，人若心中真的是没有神的话，即便你再有，你都是觉得虚空的。对，那个是 之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向神求，第一个是说让我明白什么是福音，之后我就是说接下去我就向神求说你要让我的家人信主，接下去我再跟神求说，我说神啊，既然福音是这么美好哈，那时候有一首歌就说小朋友唱的，他说聪明人嗓子尖在磐石上，然后我就跟神求说，我说神啊，你要让我在你的里面能建在磐石上，要有根有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神是爱哈，我就跟神求说，神啊，在这些日子里面我觉得我可以读圣经，我也可以跟别人讲说神你是爱，可是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不能那么深深的体会那个爱，因为爱是有情感的哈，不是说我们说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神求说，我说神啊，你让我真的是能够明白什么是爱。因为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一个姐妹，她就这样祷告，她说那诗篇里面说，她说她就这么祷告，她说在天有我又有谁，在地我又有什么羡慕呢。我就跟神那次祷，我听别人那个姐妹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就祷告不出这样的话，我的内心就发不出这样的赞美。我说，如我可以背经文，我也可以说，但是我的心就没有这样的回应。所以我就说，求你让我能够体会你的爱，真知道你的爱，否则我若向别人传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这些爱的时候，我说我就是撒谎的。那在那段日子里面，神呢就借着一些属灵人的书籍，然后呢我就那时候就读戴德生传记、尼托生的传记，我还读了那个，正好那有一次我读到 Mother Teresa 那个传记，那时候读那些传记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愿意撇下他们生命来服侍别人，这就是爱。那我后来神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到我十几年前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到深圳，那我就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大学一个同学在一起，然后呢那个时候好像还比较稀奇哈，十几年初他就带我到哪个地方，他去跟别人介绍，他说哎，这是我的同学，他要去美国了，然后好像觉得去美国对他的同学来说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哈。那神就借着这件事情，他就让我知道说，哦对，后来我就想着说今天若布什总统他来到我们中间，我只要跟他握个手，我就可能就会对别人说，哎呀，你看我跟布什握手了，好像今天我就被高抬了。那神那天就让我明白说，他说我今天从高天之下降卑为人，道称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怜悯，他说这样子呢，这就是爱。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些日子里面，我真是来到神面前，我说看到说，神啊，你因我的，你神就跟我说，他说你因我的责备而回转的时候，我就向你倾心吐意， I will pour my whole heart to you。 所以当我真的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他真的是向我倾心吐意。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真是明白说，神他真是爱我们，神能够在高天之上，他能够降低为人，他来到世界上，这就是爱了。所以我就觉得说，神今天他能把我当成一个仆人，我已经够觉得荣幸了，但是今天神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称他为我们的弟兄，他都不以为耻。所以我就觉得说，神今天你实在是高抬了我。那接下去的日子呢，我就觉得我就开始在神面前就觉得说有一个羡慕，因为我就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都很匆忙，即便是我留在家里的日子里面我都很匆忙，因为我就跟小孩说，哎，你要快快快出门，要快快快这样，然后又这要这样哈。我就觉得说，神啊，认识你的生命当是一个美好的，就是很和谐很美好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求，我就说，神啊，你要叫我的生命真的是有从容而满足。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就去东岸度假，我们就去 Boston、 Washington 跟纽约，我们就去见了一些朋友，我们也去住在弟兄姐妹家里面，我就发现没有一个人不是匆匆忙忙的，即便是觉得这个没有，你们不要 take personally 啊，这个不是，即便我们住在一个他们觉得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家，我那天的印象特别的深。我们在 Boston， 我们吃饭的时候，这个弟兄他也没有时间，这个弟兄姐妹也没有时间跟我们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也当着饭碗去楼下 basement 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就上来。然后上来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呢，他太太说这里好好的东西，他说教会有福音还是什么同工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快拿去走了。在那一刻里面，我就觉得我们的生命都是匆忙的。我就说神啊，认识你的生命真应该是从容而满足，有一种美丽的。那一天后来呢，在我这样子问神的时候，神就给我这篇文章。他用我就像今天那个吕弟兄分享那篇文章，我就很想跟你们分享哈。我只是把其中一些摘录下来。他说我的心温柔，他这个文章叫做失落的时刻。他说我的心温柔的跳动着，我好像又回到了渺远，回到了不必追赶时间的岁月，生命在我的里面从容而满足的走动着。他说我想已经流逝的那些失落的时刻，我匆匆忙忙的追赶太多的愿望，而幸福就像一只温良的鸽子，当我冲着遥远的桅杆去追赶那漂泊的大船时，就把肩上的这只小鸽子惊跑了。哦，真是的，为什么要追赶呢？追上了又怎么样呢？我都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不是吗？我追赶学问，却不经意地被带进了骄傲；我追赶成功，却不经意地被带进功利；我追赶完美，却不经意地被带进了苛刻；甚至我追赶时间，却不经意地失落了上帝在许多特别时刻给予我的祝福。我究竟在追赶什么呢？幸福吗？幸福可以被愿望追赶吗？幸福可以被时间拥有吗？被时间拥挤吗？我其实是在追赶自己的野心，而他的梯子永远比时间跑得快。我轻轻地叹息着，不由得惋惜那些失落的时刻，那些时刻不是在睡梦中，而是在我清醒的时候失去的。我失去了早晨，那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那个时刻我本来应该与太阳一道去迎接我的主。我知道每一个早晨他手中都有对我这一天的计划和祝福，可是我太匆忙地追赶时间，有太多的愿望催逼我，甚至我忙得都顾不上给女儿梳小辫儿。那中间有很多，他说因着我失去了早晨，因着我未曾和太阳一道去迎候我的主，我失去了他对我这一天的嘱咐和祝福。当中午来临的时候，我的思想和愿望就比黄昏更早的昏昧且疲倦了。我听不见风对小草说话的声音，在中午的阳光下，我和许多人一样，在疲倦中不安于我们的思想和愿望。然后接下来跳了很多，我只是把中间我想那个说，我们以为追赶了时间，却在追赶中失去了时刻。那些时刻本来可以产生许多温馨的故事。于是当黄昏笼罩远山的时候，我们又匆匆忙忙地赶路，我们心急地回家，甚至天边的晚霞都不会让我们心动。我们太专注于尾随长长的车流，连红灯亮起的片刻我们都不晓得思考。在这一生的旅途中，谁在领导我们灵魂的航途？谁在引导我们灵魂的归途？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呢？不错，我们还有房子，还有灯，还有星星，还有梦啊。可是当我们走进房子里亮电灯的时候，我们不是失落了星空吗？不但如此，我们还会失落了白昼的风度，我们会发现沮丧甚至愤怒常常会在我们疲倦中行走。我就觉得这句话真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在生命里面，在傍晚来临的时候，我就觉得沮丧甚至愤怒常常会在我们的疲倦中行走，甚至在我们睡梦中那些愿望都不能让我们的心安抚。他说我只责备愿望对生命的履约，你不能过于信赖愿望的承诺，愿望总是喜欢做伟大的航行，你的梦可以接受愿望的鼓动，但你的航程却不能依赖愿望的导引。 因为愿望不熟悉生命的航道，它怎能引导你的灵魂？若灵魂信赖愿望的导引呢，他们就可能一起沉默了。他们抢夺了时间，却失落了时刻，也就失落了永恒。因为只有上帝握持着永恒，并且他允许永恒进入时刻，那时刻清新的人才得遇见。那我就觉得啊，在我这样子跟神祷告的时候，在那些日子里面，我就真是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许多温馨的时刻，许多温馨的故事。那我就觉得说，那时候我就觉得在我这个准备分享的时候，我就开始回顾我以前写的一些东西哈。那我就记得说，在我这个是我五月二十一号2002年我写下了一些。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一天朱茵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们公司可能要裁员。那时候我就说，我就这样子写下来说，我说我放下电话，我的心很平静，我就对神说，主啊，我们都在你手里，你若让我们能继续留在这里，我们感谢你，你若让我们离开这里，我们也在你的手里，我们也愿意欣然接受在这之中经历你的同在。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这样子祷告，我就发现在我祷告完的时候呢，我的心还是那么沉重。所以呢，我原来打算跟小朋友一起在我们院子那里有一个池塘，我准备和小朋友一起去池塘里面打捞那些浮萍，然后送到我们那个旁边一个 lab 里去化验。因为后来呢，中间就经历了一些心理的征战，为着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那个竹林就告诉我说平安无事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本来决定带小儿子出去，那时候我就没有心情了哈。实际上我就觉得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所量给我们的，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心里就还是有那种沉重，所以我就没有心情去带小孩子，去后面玩。所以当竹林跟我说没有事情了的时候，我又决定带女儿到后院去玩哈。那我就觉得说，我就打开了那个铁栅栏，捞了一些浮萍。当然因为太多了，后来我就带小朋友回来了，说女儿在院子里的沙河里玩着沙，偶尔叫我从水龙头里给他们的沙做些，用沙做城堡加点水。我静静地坐在沙河的木板上，欣赏着造物主所造的美丽。哦，晚春的阳光温柔地将我包围。我尽力地在找那几只小乌龟，因为我当时就看到几只小乌龟，我就在数着一只、两只、三只、五只，哦，是不是有十几只？哦，十几分钟之后，鸭妈妈就带着那个鸭子 baby 来到池塘里，女儿看到了就跑过去爬到栅栏上，大声地说：“妈妈，你看 baby 鸭子好可爱。”Karen 还一个劲地给他们飞吻。我就说，神啊，可知道在我的眼里他们也是这么的可爱。我就走过去轻轻地给每一个深深的吻，这就是我为什么留在家里。我就看着女儿甜甜地环绕我的脖子，在我耳边说，我好爱你妈妈，我的心就有说不出的满足。哦，我在天上的父，当我奔向你的时候，是否你也如此的满足？风是如何的，和着暖暖的春日，我发现平日我没有发现的可爱的小乌龟。我良久地注视着这些放着微波的水面，原来这池塘也这么的拨动我的心弦。看了池边的小树上，与我从未见过的黄色的小鸟这般的小巧，在轻柔地跳跃着。我就这样说，主啊，是否我有同样的心境来欣赏你在我周围设置的美丽？是否我又以同样的温柔在我门口迎接我先生的归来？是否我会以同样的语气来回答女儿天中的问题和沉思式的打搅？我是否也同样怀着感激的心来领受你所量给我的？如果竹林在电话里面告诉我说我们没有工作了，所以我就看到说，有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说，我的心说愿意爱你，可是好像实际上活出来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天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坐在餐桌前，转头眺望窗外，小池塘平静如水，春天的嫩绿爬上枝梢，池塘平静，一点风也没有。我就听到小鸟在歌唱，女儿和竹林都还未起床，空中是那样的清新静美。哦，我的主，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你的爱在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我在想着说，即使在漫长的冬日， Robin 南飞在窗口留下那些空空的巢，我就知道明天明年他又会飞回来，不是吗？今年 Robin 飞回来，又在小草里填了一层新的小草，看那细草又新又脆，用围着一个圆心，我就赞美造物主的美好和创意。在飞雪的日子，我也不再抱怨，即使待在家里与小朋友的日子，我仍可以伫立窗口看雪树，亦或是小松鼠小兔子在雪上留下的脚印。在那初雪纷飞银装素裹的时候，我也惊叹说，主啊，你在任何的时候都给我的心一个羡慕，一个赞美，我甚至想给你一个拥抱。在秋天的日子里，我可以坐在客厅，在女儿上学 Karen 小睡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落叶。有时早晨起来，发现窗外第一片叶子从绿变黄，我的心又是一片激动。我又可以看到你美丽的秋作，我又可以成为你画中的一笔，可以带着女儿们踏秋，在那刚刚被风吹落的饱满的叶子，把那刚刚被风吹落的饱满的叶子拾起来，变成花黄，戴在台上，戴在头上，我们就嬉笑着追逐着，是否你也在欣赏你的杰作。在夏天温暖的日子，女儿们可以在 Daddy 为她们做的挂在树上的秋千，或站或坐或抱的笑着叫着，这些声音都飘荡在空中。在下午竹林回来，我们可以一起散步，在上午抱着孩子坐在秋千上，抬头早晨清新温柔的阳光从树穴里射过。哦，主啊，在地我又有何羡慕，我们就编着唱着歌，我们知道你一定在听，你已经悦纳了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这就是我觉得在那段日子里面，我就觉得我的心好像真是啊，生命在我的里面从容而满足的走动着啊。之后呢，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它对我的影响很大的，就是有一次竹林去那个 Cleveland Ohio 出差的时候，那 Regina 那时候竹林出差好像是3天，那时候在竹林回来的前两天呢， Regina 就一直这样子祷告，她就很想 Daddy， 她就在吃饭的时候祷告时说，她说，主耶稣，求你明天就让 Daddy 回来。那我明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心里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觉得哎，小孩子的这种祷告是不能实现的，那我也觉得我就应该让他很现实，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以别这样的祷告哈，因为这种祷告神肯定不垂听的嘛。所以我就又不想让他失望，让他从小觉得哦，神是不答应他祷告的，所以我就心里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跟他说呢哈？结果他就这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也是借着这个给我功课。那后来哎，晚上的时候，竹林就跟我打电话，他说因为 Cleveland 突然有风暴，飞机场可能要封锁，所以呢，他们就马上就决定让他提前一天回来。我一听说这个好像挺哎，不过也正常，因为这是 possible 嘛哈，这个就可能就是机遇上面就这么发生了，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那个。结果竹林那一天晚上就回来了，我也没有觉得我那天跟神说的这个祷告是不听的，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好了，结果我大概我记得是晚上大概12点1点的时候，我晚上起来上厕所，竹林已经回来了，我就打开那个窗户看，哎，风平浪静，就像昨天说预报今天会大风暴，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当我打开时，其实平常我要上厕我绝对不会去打开，我也没有想着今天要打开这个窗户。我打开窗户的时候，神就给我这句话，他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里完成了赞美，就像冯伯伯那天分享的那句话，就觉得，我觉得我以前读圣经读马太福音，我怎么也读不出这句话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他让我觉得什么。但是那天当我打开窗户那一刻，我非常的清醒，神就跟我说，他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里完成了赞美。所以觉得说你不能小看小孩的祷告，而且觉得说这个祷告他就应验了。所以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真是发着感恩的心说，主啊，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也跟蕊金娜说，你看神真的是答应了你的祷告。神借着这件事情，他对我对孩子的服侍有很大的改变。后来在那个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教了主日学。那我就觉得，从那件事之后，我的心就变得不一样。我对孩子就觉得说，以前觉得说孩子是不懂事的，你跟他说属灵的事情，他是不懂的。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说，神啊，你真的是，我常常跟孩子，如果是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真的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里完成了赞美。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会跟他们讲，就我以前我那时候教的都是三岁的班最小的，因为自己不会嘛，不敢教大的。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真是不能小看小孩，他们的祷告有时候真是让你很感动。实际上有时候我觉得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不是我教他，有时候他们真是给我很多的感动，让我真的是在跟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学习。所以这是这是我觉得一件事情。还有没有时间？因为朱莉就因为朱莉他说我如果一开口，他说他要至少半小时洗耳恭听。OK， 那我都忘记哈。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之后呢，我就在前年的时候我就怀孕了。怀孕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刚刚告诉弟兄姐妹，然后竹林还刚刚去西安特会，还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怀孕了。结果在她回到明苏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就已经没有心跳了。那时候我在那个医生给我宣布的时候，我都很坚强，我觉得我不了，我都表现得很正经。但是呢，在我们一家人都去做那个 ultrasound 了，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哭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很伤心。但是呢，我后来就觉得，我就当时就觉得很伤心，伤心了大概三天之后，我就一点都不再伤心了，因为我后来我就。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到患难的时候你就去看岳伯逊，所以我就开始打开岳伯逊。要不就是说，因为大家弟兄姐妹就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也这么念哈，所以我就打开岳伯逊，我就觉得好像还不是这句话给我 touch。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然后呢，接下去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都不以神为余望。所以从那句话我就觉得说，神，我就不问你为什么，当然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我有什么罪，神就说让我能够认识。但是我就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不问为什么。因为后来好多弟兄姐妹想安慰我说，哎，这是怎么回事，那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三天之后，我真的没有不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生命是一个难处。因为更主要的是有一句话，神把它深深的放在我的心里，他真的安慰了我。他说我对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实际上我还真的这句话，想神给我这句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句话在哪里，一直等到去年底来找房子，在五号家的时候，跟五号分享的时候，五号他说他有同样的一句话，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在耶利米书。所以很感谢神，因为当那句话给我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说我岂可以神为余望的，我真是觉得说，神啊，你 你对我所若你对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就欣然接受了。所以后来神真的是让我明白他对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因为借着这件事情，我妈妈在这些年日里她从来不要来美国，但是借着事情我妈妈就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之后我妈妈就信主了，所以我因着这件事情我就感谢神。然后我就觉得说在这些日子里面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就看到我妈妈真的是生命真是改变了，我就很感谢神。我说神啊，愿你真的是让她能回到中国的时候成为一个见证，让我们的家人能够信主。所以我就觉得，对，那个时候还有一首歌安慰我的，就是那个诗歌叫做《我魂无捆》。那时候我就流泪的唱着，我说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那首歌他就给我很多的安慰，他说在这许多的事情上他可以教导我说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然后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 emergency room 的时候，那个竹林刚刚从西雅特回来，然后他拿着我的手还很属灵的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那时候在 emergency room， 他就握着我的手，他说他记得江守道弟兄说的那句话，他说How fatherly is our God，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所以我觉得那句话还挺属灵的。啊，接下去的日子呢就是比较忙碌的日子，我就开始工作。然后在这工作的日子里面，我就碰到很多的人，也是遇到很多的事情。我就觉得神就有时候就很烦恼的时候，但是在这遇见很多的事和人之间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有许多的人需要我们安慰，有许多的人要我们去传福音。我就遇见很多的事情，有许多的事情是让我实际上非常的难过。有一次我碰到一去了别人一家人之后，我回来开车的路上我就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就觉得就像耶稣他说他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耶稣就哭了，他说他们就如同羊没有牧人。我就看到说在这些年日里面我们信主了很多的日子，可是我们就不能带人信主，不是我们啊，我不能，我就觉得我真是不能带人信主。我就觉得说我在这些日子里面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能见证出神的真理和能力。所以我就真是跟神求说，神啊，愿你真的是能够洁净我们，能够使用我们。然后后来之后快完了，十月初的时候我们来这里看房子，然后之后呢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之后呢，我就记得星期四的早晨，然后呢我那天早晨就决定带着天我们就开车回去了。那时候早晨我们因为住在五号，只给我们住北四门，我们就住五号北四门就比较黑。然后呢主任很早就醒来，然后呢我那天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竹林呢是只要盖一床被子都不用盖的，我是盖了一床被子还有冷，所以我就盖了两床被子还觉得冷的那样子的，因为我身体觉得不是很好。然后竹林呢他就轻轻的起来洗了脸，然后他就看到我另外一床被子滑在地上了，所以他就轻轻的把我的被子给折好，然后把我围到上面，他以为我还在睡。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就很感谢说我的先生这么爱我，因为我们来这几天呢竹林就把 Karen 都给吴浩他们管，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我。我来的第一个晚上他还专门把我带到那个公园里去，已经很晚了还带着我，那人说牵着我的手要走一走。所以他就你别看他那样子，其实我觉得很浪漫。我那天我就很感动。然后呢他帮我盖被子的那一刻我就真的是很感动，我就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睁大眼睛，我就躺在床上想，我就说哎，房子也买好了也可以安定下来了哈。我就想起大卫当他把那个宫殿建好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要跟神造一个圣殿，然后我就说我是没有是不 practical， 我就跟神求说，我说神啊我要求什么呢，我说我就求你让我有一个清洁的心， 我觉得这个，因为当我静心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心实在是污秽，实在是没有良善，好像别人看你还属灵，还这样那样，实际上真是没有哈。当我向他求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去，晚上我就打开《生命季刊》看那个杂志。实际上那一篇文章我以前早就看过了，但是那篇文章看了我并没有什么 touch 的。但是当我向神求这个清洁的心的时候，我就那一天神就突然让我看到我自己有多么不好。他有一句话特别的震撼我，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有撕裂心肠的祷告？”我就跟神说：“神啊，在这些年日里面，我有什么的时候，我除了觉得在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就是向我的家人，就是说在神面前真的是有痛苦的祷告之外，我没有为着你的事情可以流泪的祷告的。也许悔改，哎呀，可是都是皮毛的，不痛不痒的。但是我说，神啊，你就求你让我有一个在你面前可以真实的撕裂心肠的祷告。”这是我后来我觉得说，这样子我才可以有一个悔改的心，在你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那我就这样结束了哈。那我就觉得在记得结婚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写给颜淑玲的，他昨天还问我说为什么我不给他写情书。我记得结婚的时候，我那时候那一天我就写下来说，在这偌大的世界里，有一个人，从此有一个人与我尽情的分享快乐成功，我将不再孤独的在寒冷的冬天独自的行走，有一个人会为我掖好被风吹开的围巾，会在灯下诚实的等待我的归来，有一颗心诚实的呼唤我，我的心就不再流浪。我就觉得说，在这些年间，神也如此的这样待我，他叫我不再孤独的，不在寒冷的冬天独自的行走，他也为我掖好被风吹开的围巾，他也诚实的呼唤我，即便我曾经我的心不管怎样有离开他的时候，但是他都诚实的呼唤我的归来，他叫我的心不再流浪。所以在这日子里面，我就看到说，神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诗歌，如今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谢谢，
感谢主啊！就我们姊妹分享她的那个歌中之歌，那个爱情的故事啊。我们站，请弟兄们站起来，我们就唱一节诗歌。那么好像我们有弟兄要分享332首，就唱一节，唱完之后你可以坐下来，舒展一下我们的筋骨，再唱。332，我宁愿有一个事情，唱一节啊、哦，唱完之后我们。
他不是很喜欢。但是回来的时候是满了喜乐，满载而归，有神的祝福在他身上流露出来。我心里面很急，因为今天不讲，要等一个月才讲，因为这个是一个报告，我在看了以后才晓得一个爱神的仆人他已经去了。这个仆人的名字叫做焦元莲，是在去年12月16号的时候去世了。因为他的信息跟他的为人在我身上留下一个很美的很感动的一个见证。他从国内很早前，他去世的时候是78岁，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在国内的时候受过训练，以后就在艰难的环境中间站立起来服侍主。他在交通这个他要去世的时候，癌症的3个月中间，他忽然间发现肺癌就死了。所以我看了以后心中非常激动，非讲不可，把这个神的仆人他如何的爱主把他见证出来。但是不是个很长的，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7节，希伯来书13章7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想这是一个神的仆人，还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话语做见证。那在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战的人。你们要使他交战的时候快有快乐，不至要忧愁，若忧愁，你们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要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乐同到你们那里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之靴使群羊之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要借着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远远。这是一个长者勉励在极难苦处中间的一些信徒们的话。那这个教牧师，你也可以叫他教弟兄。他上礼的时候，3个月之内他已经是不太行的时候，他又有一些做善后的预备，就是告诉他，他要求第一个，我死的时候你们不要举行追逐哀悼的礼拜，而是什么呢？而是赞美主怀念他，这是主题，赞美主怀念他。你们不要穿黑衣服，也不要哭，就好像我知道了，在先知以这个以西结里面也是这样，神告诉他，你太太死了，你不要这样子。追思礼拜要成为赞美怀念他的礼拜。他选的诗歌里面，我念给大家听，他说 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 耶稣爱我，我知道。 This is my father's will,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Does Jesus care? He hided my soul, I need thee every hour.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这是在诗歌里面的赞美，一个感谢。我们回家还是与神同在。那这一个里面的话，就是他儿子是一个医生，只有一个以撒医生，生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天晚上的时候，他已经很不行的时候，他坐在了旁边，他就跟他儿子讲，今天是圣餐啊，我们也是这样。他说，你知道吗，我在品尝 experience death now。 讲完以后他就昏迷，30分钟以后他醒过来，爸爸你怎么说？他说，感谢神，主耶稣来的时候为着我这个罪人他尝了口杯，但我现在也是觉得说，我因为信他我也要尝这个苦杯，但是感谢神，这个苦杯里面他问他味道是怎么样，他说这个味道是这样子，这个味道里头我就觉得，他说有他受苦的味道在里面，主为我受苦。不过呢，他充满了盼望，也除去了恐惧，死亡的恐惧。我相信就是一个仆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说了不久以后，差不多再过15分钟以后，他就回家了。我们感谢神，今天在这里我们喝苦杯，我们今天主为我死，为我复活，这是一个仆人的见证。我想他一共在他的服事中间，郑国是他一个好朋友，他这样为仆人写了这一句的话，写了4点做他勉励众人的勉励。他说他有美好的灵性，清高传道人的品德，第二他对神有忠心，对人有爱心，第三他讲道有恩赐，人人喜欢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很好的准备。所以他在最后的忙碌中间，他要飞到东部，飞到西岸，飞到香港，造就写信徒。 他说第四点说爱骨肉之情，在海外传福音。他设立的教会第一间是在美国，很早以前他来受训练的时候，神学训练的时候，那边的查经班一直需要传道人。他祷告以后，有个很好的朋友告诉他，你来呀，你来帮助我们。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成立了现在的波士顿郊区中国教会。四年还是五年他就要回去香港，因为他有这个责任，出来训练的时候是他们的托付，回去要教导，他就走，他没有留下。现在这教会已经很大了，但是有问题他还常常亲自去教导他们。但再下一个就是在加州的时候，他又开始在海沃 Haywood 成立了中华归主教会，有在谷山谷他又建了华人圣经教会，在加州的城会他要建立了主恩的教会。他没有说他做了以后就藏在那里，就像保罗的精神，设立教会就交给当地的人负责，这是他传道的精神。但是他不是以口传，他说他是以身传，更是以文字传，甚至以生命见证。所以说他这里有一个说这个，他写了一个叫做信心之歌。我想我是在这文宣中间，我有一个习惯，各地圣徒有一些重要的文件报告，我会去稍微看一下，所以就看这个。他信心之歌也是他一个见证的最后一个，他朋友愿意写出来的一个文章来勉励。从弥迦书里面七章第几节，请七章17节到13节里面就讲说，你们要唱信心之歌，这是非常配合说，今天处在这失败跌倒受苦的信徒啊，起来唱信心之歌吧，要唱信心的歌，无论夜里如何黑，你若赞美神要工作，使你所信的能得。再唱信心之歌，仇敌听见了就发抖，赞美原是来会胜过魔鬼，以致他被卡壳。转唱信心的歌，不久天就要数，我们要唱无终的歌，我们要去见主面。但因为我自己有想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已经差不多的年龄退休，所以我说主啊，你再次激励我能够做你的仆人。这个是叫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神，他去了。如果你说这个朋友，你的弟兄在墓碑上你要给他写些什么，我就觉得不需要写什么，就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它里面有选的，好不好？这里面是讲的 He Hide My Soul 354首。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藏在主里头。354首，我看看是不是啊？